好，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今天我们从第16章的第15节开始。我们上一次呢看到大卫呢，他们就是听说亚沙龙要来了，所以呢他就带着大家逃出耶路撒冷，然后往约旦河边逃过去，一路就疲疲乏乏的到一个地方，在那边暂时休息一下，应该在约旦河边。好，那这时候呢，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就来到耶路撒冷，亚西多弗也与他同来。他们从希伯伦就上了耶路撒冷。那接着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塞去见亚沙龙，对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那亚沙龙就问户塞说，这是你恩待朋友吗？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很意外啊，这个户塞居然跑过来投效他啊。有什么好的事情啊？户塞对亚沙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啊。好，这个户塞啊，户塞是大卫的一个参谋啊，一个顾问啊，一个谋士。那他的这番回答呢，让亚沙龙呢觉得非常合理，所以他就对他也没有存太大的戒心了。接着他就对亚西多弗说啊，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亚西多弗就对亚沙龙说啊，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好，所以他就出了这个主意啊，让那些以色列人啊，等于是破釜沉舟哈，现在只有勇敢的往前去，因为这父子两个人不可能再复合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这就应验了当时先知的预言哈。然后，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呢，与他父的妃嫔亲近，他接收了他父亲的妃嫔，意思就是他接受了他父亲的这个
王位
哈。好，那他这种做法跟他父亲就是完全的决裂了哈。那为什么在宫殿的平顶上啊？其实这也是蛮奇妙的，因为当初大卫跟拔示巴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暗中犯罪。大卫那时候在平顶上看到了拔示巴在沐浴，对不对？后来就把拔示巴接过来了，他可能就在这平顶上面，因为平顶上面等于是他有一个好像客房一样，在那个地方呢，他也可以在那里过夜休息的，所以他可能就跟拔示巴就在那个平顶上面的那个客房里面呢。暗中犯罪，结果现在呢，神就公开报应他，使他的妃嫔呢，在这个平顶上面呢，公开的被玷污，就是应验了先知拿单的预言啊。先知那时候预言说啊，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所以这件事情呢，完全的应验拿单的预言啊。那时亚西多弗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啊。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亚西多弗的一些策略啊，你会发现他真的是跟那个三国时代的那个诸葛亮很像啊，他可以预先就判断这件事情这样做会什么发展，那样做会什么样的发展，完全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中。亚西多弗就对亚沙龙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这个亚西多弗是大卫的密友啊，好友，他出了这个计谋啊，却对大卫非常的狠毒啊，他就是单单去杀大卫一个啊，奇怪，他跟大卫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啊。那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亚沙龙说要招亚基人户塞来，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因为这两个人都是谋士啊。户塞到了亚沙龙面前啊，亚沙龙向他说，亚基多弗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啊？ 若不可你就说吧。户塞对亚撒龙说，亚基多伯这次所定的谋不善啊。户塞又说，啊，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骰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啊。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着亚撒龙的名被杀了啊。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啊，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所以这个户塞啊，就先激起这个亚撒龙的恐惧啊。好，那就让他再给他出一个比较四平八稳的一个计谋啊。依我之计啊，不如将以色列众人啊，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哇！他看到那个场面啊，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所以人家用人海战术哈。然后呢，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就满足了亚撒龙的什么？他的好大喜功的心啊！所以这个就非常满足亚撒龙的虚荣心啊。然后这样呢，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到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他们若进了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哇！所以他这次就画出一幅图画，让这个亚撒龙啊越想就觉得哇，真的是这画面实在是太美了啊！然后呢，太雄伟了啊！所以他就认为这个 idea 比那个亚基多佛的好。亚基多佛是他率领12000人去，到时候功劳是亚基多佛的啊。现在这功劳就是亚撒龙自己的喽，哈！所以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塞的计谋比亚基多佛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基多佛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撒龙。所以众人的心都在神的手中了。户塞对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他追这个时候回去，他就把这个告诉他们，哈。然后呢，亚基多佛为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啊！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渡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啊！所以他这时候就要他们赶快走啊，要抢先脱离这个险境，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亚撒龙又改变心意了啊！好。那时候呢，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啊，就是那两个祭司的儿子啊，他们呢在引罗杰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了。结果有一个使女出来将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啊。引罗杰是在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南边的一口井啊，这个是他一口井啊。这个女子们经常到这边来打水啊。所以呢，这个消息可以传给祭司的这两个儿子，而不会引起注意啊。好，结果呢，却有一个童子啊，看见他们，就跑去告诉亚撒龙，啊，真是，然后呢，他们就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里啊。巴户林是在耶路撒冷东北边啊，那时候曾经那个示美在这边哈，就是辱骂大卫，就是这个他是巴户林人啊，
嗯。
那他说啊，他跑到一个巴户林某人的家里，那人院中有一口井，然后呢，他们就下到井里头去。这个井啊，应该是一个干的一个蓄水坑啊，好。然后呢，那家的妇人用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是就没有泄露。亚撒龙的仆人来到那家，问妇人说啊，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啊？然后妇人说他们过河。啊，过了河，这个河不是约旦河，就是因为这个是在那个巴户林的附近而已，所以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条小溪啊。这个河跟这个是原文是溪啊，不是约旦河的那个河啊。然后呢，仆人找他们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啊，你读到这个地方，也许会有个问号啊。这个妇人这样不是说谎吗？对不对？那圣经不是叫我们不要说谎，对不对？那这妇人该不该说谎？
为了救人啊！
啊，为了救人。对了，所以我们在想到说，其实圣经里面神有各样的 诫命，对不对？那但是呢，有的时候一个原则比另外一个原则更高的时候呢，你需要遵守那更高的原则。这个时候他们是为了要救这两个人的性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被迫要骗那个仆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是 OK 的。那当然啦，我们不能不是因此来鼓励大家说，哦，那我这个有些时刻我就可以说一些白话，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圣经也实践里面也说你不能杀人，对不对？但是呢，神有时候也说他们上战场去杀败敌人，为了保护国家嘛，对不对？所以有的那个是耶和华见证人会还是什么，他们就是说不去当兵什么等等，对不对？那为什么也不输血，对，那不当兵就因为他们说他们不要杀人，不要违反十诫，但实际上你看到圣经里面神有时候就叫他说你们要把这个亚玛利人全部都除灭，一个都不能剩。那神的命令，这个命令跟那个命令不是彼此互相矛盾吗？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拘泥于这个 OK， 哇，这个不能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就在两约之间，旧约跟新约之间有一段时候那个
四百多年，
有四百多年，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叫那个马克比斯革命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这个外邦的君王逼迫他们那个希腊的
小角，
希腊的那个，对，有个叫小角那个是叙利亚的王那时候逼迫他们，结果那时候他们
安提阿古，
对，那时候这个那些以色列人为了信仰的缘故就起来反抗，因为他逼他们要放弃犹太信仰，要吃猪肉等等等，后来他们就起来反抗。那反抗，因为呢，他们那时候就是非常执着于要遵守律法，所以一到安息日他们就不反抗。后来他们就敌人就知道了，这些人他们守律法守到一个地步安息日他们不会反抗的，因为他们要守安息日。结果他们就趁安息日发动攻击，就让他们死伤惨重。就后来他们觉得这样不行，所以后来他们就修改了，就是说他们的原则，就是说安息日如果受到攻击的话，他们可以起来自卫的。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尊重，好，我们要遵守神的话，但是我们也有时候需要明白说，神的时候碰到一些环境当中有一些原则是比一些另外一些原则要更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为了要拯救他们的性命，要维护大卫的这个国度，所以这时候迫不得已需要去骗那个仆人。好，所以这个是 OK 的。好，那就看到那个谁那个妓女喇合也是一样，对不对？
对，
他那个说谎是说谎，但是后来他被列在信心的伟人当中。不过我还是再强调一次这不是要鼓励我们说哎呀，那我就看情况了，有的时候说白谎也行，我们不是要找这个借口就说谎，但是我们尽量有的人他就是说碰到一些状况好像很为难，但是他还是说 OK， 那我还是要说实话，就是说实话之后神也保守他，因为他的信心嘛，所以他虽然说实话就也没有败事，那是有些状况。好， OK， 那后来呢，那个仆人走了之后，这两个人就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王说，亚西多福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们务要起来快快过河。所以他们就赶到那个河边去就是约旦河边告诉他们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了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的约旦河在这儿所以他们就过了约旦河往北边过去然后后来大卫是他们就最后到了马哈念亚西多佛呢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我觉得亚西多佛很像这个三国时候的诸葛亮，就是从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说，他真的是才从这样的一个决定他就知道说他马上之后完了，这下子大势已去他肯定到一个地步他上吊自杀，对不对？那不会还留着说到时候再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会不会呢万一这不过是 90% 的可能失败，还有 10% 的机会，他没有，他非常的确定，所以他根本就不要留下来看看还有什么机会了，他就是上吊自杀。我想说这种叫做神机妙算跟那个诸葛亮差不多所以他就上吊自杀了。那这圣经里面 回二两个上吊的啊，另外一个是
犹大，
犹大嘛哈，他回到基罗了哈，所以亚西多伯是预表卖主的犹大啊，这两个人都是上吊自杀的啊。然后大卫就到了马哈念，然后亚撒龙呢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呢也都过了约旦河啊，所以他就是遭拒了啊，南北遭拒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呢，浩浩荡荡的过了约旦河，要来攻打大卫啊。然后呢，亚撒龙就立了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亚玛撒是谁呢？他是以实玛利人啊，比特拉的儿子。以实玛利人又做以色列人，那我是觉得说，如果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说是以色列人？这有点奇怪，所以可能是以实玛利人比较，我觉得比较合理啊。那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这亚比该与约押的母亲希路亚是姐妹。那希路亚又是谁？希路亚是大卫的姐姐，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就是拿辖跟他的妻子呢，生了谁？生了亚比该跟希路亚。然后呢，后来这个拿辖的妻子呢，后来又改嫁给约西，生了谁啊？生了那前面七个儿子，还有老幺，第八个大卫。所以大卫跟希路亚还有亚比该呢是同母异父的姐弟。诶，那你会觉得奇怪啊，诶，为什么那为什么耶西会娶一个这个拿辖的妻子做妻子呢？那这很有可能，我想第一个啦，这个应该不是拿辖的妻子，应该不是被拿辖休了，对不对？很可能是拿辖过世了，所以拿辖的妻子是寡妇。那耶西娶了这个寡妇做妻子，然后来生了一些这么许多的儿子啊。那为什么耶西又跑去娶一个寡妇呢？我觉得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是耶西是拿辖的弟弟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弟婿兄双啊，就是拿辖呢跟他妻子生了两个女儿，但没生出儿子来。所以这个哥哥呢，就他等于他的产业就没有人可以继承，就是说照理说应该是有儿子继承的，那他只剩下生出女儿啊。当然了，这圣经里面也有另外一个 case， 就是说如果都是女儿的话，那女儿可以在某种条件之下可以继承啊。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后来这个耶西就选择娶他这个守寡的这个嫂嫂啊，把他娶过来之后，后来就帮这个哥哥也生出儿子来，所以那个这个儿子就可以来继承那哥哥的产业。那他自己当然又也生了，就是说他自己呢名下也有好几个儿子，大卫也是其中一个，所以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大卫跟希路亚还有亚比该呢是同母异父的姐弟。好，那这个希路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约押、亚比塞跟亚撒黑。那亚比该呢，亚比该跟这个以实玛利人啊以特拉他说亲近，那有的就翻译说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啊，那生了谁？生了亚玛撒啊，那所以这个亚玛撒取代约押做元帅，所以亚玛撒跟约押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表兄弟的关系啊。那大卫呢是他们的舅舅啊。好，然后亚撒龙和以色列人呢都安营在基列地，基列地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大卫到的马哈念呢，就有三个人过来啊，带着许多的这个物产啊，来帮助他们。对，其中一个是拉巴人啊，拿辖的儿子朔比，拉巴是亚门的首都了，所以这是一个亚门人。还有一个罗底巴人马吉，那罗底巴人马吉呢，之前有出现过，就是他曾经收留了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啊，那。所以那个米非波设曾经在罗底巴这个马吉的家里面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估计待了15年左右啊。好，那还有一个呢是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莱，这是一个老先生啊，所以他们带着哇被褥啊、盆啊、碗啊、瓦器、大麦、小麦啊、麦面等等，哇，好多。那他们说啊，因为民在旷野啊，必饥渴困乏了，所以大卫那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啊，最落魄潦倒的时候，也需要资源来帮助他的时候，这三个人啊，他们就来 帮助大卫，给大卫啊很大的一个力量啊，支持的力量啊，让他可以重新站起来啊。诗篇41篇啊，大卫的诗啊，他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这一篇是大卫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所写的，因为我们后面看到他会提到亚西多福啊。那这里他提到眷顾贫穷的有福了，是在指什么事情呢？这个贫穷啊，在 NIV 是翻成 weak 啊，就是软弱的。New American Standard 是翻成 helpless 啊，无助的。那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讲到说逃难的这个大卫啊，那些眷顾这些软弱的无助的人有福了，因为他遭难的时候耶和华必搭救他啊。所以大卫在这边讲到，就是讲到那三位哈，那三位朋友啊，他们是眷顾大卫啊，那你们有福了，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所以大卫为这几个朋友祝福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岂止使他的民才灭亡呢？他们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大卫在这讲什么事情啊？大卫在讲他生病，他有一段时间他生病了，所以他求神来医治他。而且这个是什么时候生病啊？就是在他亚沙龙在叛变的时候他生病了，所以他这时候在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写了这首诗歌。那这个时候他那个病还没好啊，那所以呢，因为他们看着大卫生病了，就是说这个病好不起来了啊，所以亚沙龙认为说，哇，那这是他起来啊叛变最好的一个时机啊，所以他就看着说，哇，这个大卫已经日子不多了啊，这个时候他最软弱的时候，趁这个机会起来啊。起来这个谋反，这是胜算最高的时候。那他也不指望说大卫一过世呢会把王位传给他，因为他看大卫那个样子好像没有这个意思，他还跟亚沙龙疏远，对不对？所以亚沙龙认为说他这时候不起来的话呢，以后没机会。他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这讲到亚西多福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卫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所写的，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大卫就是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这个亚比塞手下，一队在这个以太的手下啊。大卫对军兵说啊，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军兵却说啊，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啊。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大卫就说是蛮柔软的啊，蛮柔软的，所以他们这样说 OK， 那个王也都顺服他们啊，听他们的话。于是王就站在城门旁啊，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去了。大卫啊，他也知道这些灾难其实他自己引起的啊，所以他也把这个事情当作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责罚跟管教啊，所以他这时候心是非常柔软的。王嘱咐约押、亚比塞、以太说啊，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所以他们要他们不要伤害亚沙龙。兵就出去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这个以法莲树林啊，这个应该是在讲的是约旦河东，虽然以法莲是在约旦河西，但这个树林呢，看这个上下文你可以知道应该是在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啊。那有人说可能是有一些以法莲人就是到这边来定居，所以有一个地方叫以法莲的树林啊。那然后呢，以色列人就拜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 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这是相当多的人啊。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那时候亚沙龙带着浩浩荡荡带着许多的人来攻打大卫，他们想到说我们人多一定会得胜啊。但是实际上因为他们所在的这个环境啊是一片树林啊，结果他们人虽然多却没有因此占上风。因为他的人数虽多都是乌合之众，在这个陌生的这个树林当中啊完全使不上力来，反而被这个地形所分散，他没办法整群啊往前进攻，然后以压倒性的这个多数啊打败敌人。因为那个树那么多你根本就被分散，所以有人往这边跑有人往那边跑，结果被大卫这些身经百战的这个常备军呢就各个击破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地形当中啊这个完全使不上力，吃了一个大亏啊。然后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沙龙呢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斯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啊，所以他就骑骡子了。上回说那个亚沙龙的头发非常茂密，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虽然是漂亮的头发，现在反而成为他的
致命伤
啊。有个人看见了，就告诉约押说啊，我看见亚沙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的人说啊，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10舍克勒银子一条带子，10舍克勒是115公克左右，差不多相当于是佣兵一年的薪水。这话怎么说呢？那个士师记啊，士师记里面有一个这个利未人跑去一个人家里面啊，叫米迦啊，到他家里面去当祭司。那时候他的工钱就是一年10个舍克勒，好，加上这个一套衣服，还有供他吃、供他住啊，所以这边10个舍克勒呢，应该差不多也是一个佣兵一年的薪水啊，加上一条带子。那时候他们的这个腰带啊，都是很比较贵重啊，所以给他一条带子，还有一年的薪水啊，当他的奖金。那人对约押说啊，我就是得你1000舍克勒银子啊，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塞并以太说啊，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了王啊。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哦，不能，我不会跟你说废话了啊，不浪费时间啊。”约押手拿3杆短枪，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约押这个很认识亚沙龙啊，认为这个人是。这个留下来后患无穷啊，因为他知道亚沙龙不是他野心很大，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他吃过他的亏，对不对啊，他田被他烧过啊，所以他为了要做什么事情他可以不择手段的。所以呢虽然大卫嘱咐他们说不可以伤害他，他知道大卫的弱点啊，这个约押就大卫有的时候是太过软弱啊，不够这果断，所以他就说这不行啊，这一定这大患一定要除掉，所以他就把他给杀了。给约押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围绕亚沙龙将他杀死。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了。他们将亚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这个就是一种很羞辱的埋葬的方式，没有把他放在他祖先的坟墓里面。这是一种很羞辱的葬法，好像这个把垃圾一样堆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亚沙龙活着的时候呢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为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沙龙柱直到今日。这个王谷是什么地方呢？王谷可能是讲这个沙维谷，在创世纪14章17节里面讲到那个
麦基喜德，
对，他那时候在沙维谷，沙维谷就是王谷，那时候他们讲，那圣经有怎么说啊？这个王谷就是沙维谷，那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角啊，所以他在耶路撒冷东南角立了一根石柱了。他说他没有儿子，可是在之前呢，他说圣经有说亚沙龙有3个儿子1个女儿啊，对不对啊？那个女儿非常的美貌，叫玛迦。但是说有3个儿子，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说没有儿子呢？ 可能这三个儿子很早就过世了。其实亚当龙这时候他年纪也不大，他这个年纪才我想他们29岁，所以他如果要日后还要再生个儿子应该是 OK 的、啊、但是呢至少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儿子、啊、所以他就嫌这三个儿子可见都是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啊、所以他就给自己立个碑、啊、立个柱子来留名、啊、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这个年谱啊，大概是他可能差不多33岁左右生了亚撒龙。那现在他亚撒龙叛变了，大卫可能已经62岁了，所以你就可以算得出来亚撒龙这时候差不多是29岁左右、啊、好，那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亚撒龙这个人的一生、啊、你看到他有身上有一些什么特质，他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啊、成为我们的见解、啊、第一个，亚撒龙他拥有极大的优势啊，他是大卫王的第三个儿子啊，第三个儿子暗嫩之后下面还有一个基利亚，哎，戴以利或者基利亚，但是后来没有提到那个人，所以这个是那个是亚比该所生的啊，他可能这个儿子
非常低调，
哎，很低调或者说比较早去世啊，所以暗嫩下来，如果暗嫩不接着做王的话，很可能就是亚撒龙。那亚撒龙又是基述王的外孙，所以等于他的父亲他的母亲都是一个是王一个是公主，所以他是大卫众子当中唯一在圣经里面记载他拥有双重皇室血统的人，对不对？他的那些兄弟啊的母亲都是平民老百姓，只有他的母亲是公主，所以亚撒龙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优越感，对不对？很深的优越感，他真的是两边都是皇族啊，那他自己又聪明能干，他呢胆大心细啊，胆子很大，心又很细，他做事情非常的，他冷静沉着，他可以把心里头的那种怨恨，他可以埋藏起来，让人家没有察觉啊。他又俊美非凡，圣经里面说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啊，比别人都更加俊美，他又富有群众的魅力，他会知道群众的心啊，他会笼络人心，所以大家都支持他。他的领导力也很强，你也看到他的仆人啊，执行他的命令都非常的有效率，对不对？叫他们杀人他们就杀人，叫他们放火他们就放火、哦、他这个领导力也很强，所以他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的一个王子、哦、所以在大卫的这些众子当中他可能是最杰出的一个。但是呢他的缺点，他骄傲自负，他非常骄傲，对不对、哦、所以我相信他可能从小他也看不起他那些兄弟们、哦，那些兄弟们的出身不像他这么优越啊，他呢好大喜功啊，他也心狠手辣啊，他不敬畏神，他可以直接来攻击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怕啊，他的城府非常的深，心里头对一个人怨恨他可以隐藏起来啊，但是呢他不会饶恕，他不会原谅啊，他不能原谅得罪他的人，他心胸狭隘啊。好，这是亚撒龙。所以他不能原谅暗嫩玷污又抛弃他的妹妹他玛，他隐藏他的怨恨，心里面就酝酿了苦毒，所以当我们不愿意饶恕，心里头一直隐藏着怨恨的时候，就会有苦毒出来。所以有些人呢、啊，有些人得癌症、啊、他们说这其实跟里面那个有一些东西你没有让他发泄出来有关系。一个人如果把一些怨恨啊，或者是忧伤啊，什么东西就隐藏在里面齁，不流露出来的话很容易会得癌症。所以他这个是把怨恨藏在心里面的话，他得了一个属灵的癌症啊。他痛恨大卫偏袒暗嫩啊，对暗嫩的恶行呢就毫无作为，所以他自己起来动手啊，除掉暗嫩。他看出大卫呢没有意思要立他做王储，竟然与他疏远，所以就开始谋反。对不对？他那时候想说暗嫩死了，接下来照理说啊，这个就应该他轮到他要接续王位才对了，因为那个基利亚不在，对不对啊？那暗嫩这个人的道德又这么糟糕，所以暗嫩现在被他除掉了，照理说他是这个叫做什么替天行道啊，对不对？现在照理说应该大卫要立他做王储，结果没想到大卫呢一直在疏远他， 所以亚撒龙就想说，哎呀，这下去好像没什么希望，我如果等着这个大卫这个老爸过世看看有没有机会的话，那时候是没什么机会，所以他就开始自己起来造反啊。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以至于丧命啊。这是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的优势让他骄傲，反而成为他的网罗，使他一败涂地啊。在圣经里面说啊，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啊。所以我们做人啊，要谦卑低调，隐藏在主里面，就得享平安，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亚撒龙虽然有这么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他如果隐藏一点，他如果低调一些啊，谦卑一些，他可以大享平安的。所以他也有可能这个大卫会立他做王，有可能，对不对啊？那如果说暗刃有什么不对的话，他可以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对不对？他自己不应该出手来做这样的事情啊。那后来甚至他出手来抵挡神的受膏者，来这个攻击大卫，这就是更加糟糕啊。所以啊，亚撒龙就是一个很爱出头的一个人，对不对？他又会自己立一根柱子啊，然后呢，凡事的就是想要，他就是要做王，就是要做王啊。那这个对他来说啊，反而带来灾难啊。他一生是走在什么分别三恶树的路上，他计较对跟错，他想说明明暗刃是错的，大卫呢你这样处理明明是错的哦，所以他就在那边谁对谁错上面哦，在那边啊一直出不来哦，所以你们既然都是错的，那我去把这个你们除掉，那我就是对的哦。他不肯原谅，他全凭自己的意识来做决定。你看到他是一个己意很强的一个人啊，那他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来拼搏，他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能力啊，来做这切的事情啊，解决这切的事情。同时，他是高举自己，荣耀自己，他过的是一个无神的人生。所以，这是亚撒龙。所以，亚撒龙可以是非常的有才华，但是呢，他完全是走在一条分别三恶树的路上，不是走在生命树的路上。你在他身上的这些，在他所作所为里面，你看不到一点点生命的表现，对不对？好，所以呢，不要羡慕亚撒龙啊，他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解啊，让我们知道说，你走在一条这个分别三恶树的路上，结局是什么？但是我们今天要走在生命树的路上啊，就是要低调选择饶恕啊。敬畏神。那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说啊，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啊。哇，这个亚西马斯是这个是祭司的儿子啊，就是那时候去报信的两个人当中一个。所以现在打胜了，他就非常的兴奋啊，他想要把这个最好的消息告诉王啊，让王也一起高兴，对不对啊？他也很想看王听到这个消息的反应嘛，好，但是约押对他说啊，你今日不可去报信了，改日可以去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约押知道说大卫呢听到亚撒龙死了，他绝对不会开心，所以呢，如果你报信的话，搞不好还会被骂一顿啊。约押就对古示人，古示人就是古时人啊，就是那个非洲的黑人啊，你去将你所看到的告诉王，古示人在约押面前下拜就跑去了，他很高兴啊，他报了这个好消息啊。那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呢不放弃啊，他又对约押说啊，无论怎样，求你容我随着古示人跑去。约押说，我儿，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何必要跑去呢？约押这时候跟大卫年纪也差不多了，他那时候六十多岁了啊。然后呢，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啊。那约押就说啊，你跑去吧。亚西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跑过古示人去了。哇，这个你看这个图啊，这个是漫画了啊。远方那个是一个古示人，对不对啊？前面这个是亚西马斯啊。那亚西马斯这个人，这个腿，这个飞毛腿跑得很快啊，而且他姿势也比较特别。我看这个，我之所以选这个漫画，因为他。他把那个姿势也画出来，他这个跑的姿势也是比较特别啊。 然后他从平原跑去，就后来居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平原可能是什么，路程虽然比较远，但比较平坦，所以亚西马斯在那个地方呢，就跑得特别快，就超过了这个古斯人。大卫正坐在城的瓮里，就城门口，他底下有一些小房间。那守望的人呢，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呢，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近了。为什么独自来就是报口信呢？因为跑回来就两种可能了，一个是报信，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打败了。打败了的话，人就逃回来，对不对？但是打败逃回来的话，不会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对不对？战败人都是多人一起逃回来。那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呢，就不是打败了，那是跑来报信的。守望的人又见一个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就第一个人的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所以他的跑法比较特别。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啊。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就在王面前连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这个消息好像大卫更关心的是少年人亚瑟龙平安不平安啊。亚西马斯不敢回答，他说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其实他知道了，因为约押告诉他今天是这个什么王的儿子死了，你不要去报告，所以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不敢讲。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他就退去站在旁边。古士人也来到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王问古士人说，少年人亚撒龙平安不平安呢？古士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这很明显是怎么样，就是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王就心里伤痛啊，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啊，我儿。大卫为什么这么伤心啊？他其实他心里头非常的认为说，知道这场战争是怎么样啊，是因为他造成的。他深知到这场灾祸啊，是自己犯罪所招来的咒诅，所以因此自责啊，所以他知道亚撒龙其实是被他害死了。所以他巴不得替他死啊。问题是众人呢就怎么样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就受到打击啊。有人告诉约押说啊，王为亚撒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的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了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所以王的一举一动啊，都牵动这些老百姓的心啊。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撒龙啊，亚撒龙，我儿啊。这个大卫还沉浸在自己的哀伤当中，他完全不知道说旁边那些人的心情怎么样。约押就进去见王啊，只有他有这个胆子了，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了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撒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哇，亚撒龙约押讲的话非常的这个什么
尖锐
了。但是这个真的是一针见血了。好，现在你当出去啊，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对啊，这些人为你卖命，就到最后呢，你这个反应谁还会忠心于你啊？那些最忠心的人跑掉之后，你还能怎么样啊？你就更惨了。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大卫这时候脑筋突然醒过来了。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这时候王呢就 犒赏他们啊，鼓励他们，谢谢他们的这个忠心啊，然后这个夸奖他们。那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就各回各家去了啊。那这时候以色列众支派呢，他们的人就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撒龙逃走了。我们告亚撒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所以这个以色列这啊十一个支派啊，他们就决定啊要把大卫呢接回来啊。那犹大支派没说话，大卫王就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啊，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哎，大卫的这些决定啊，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会要立这个亚玛撒呢？啊，然后为什么他找这个犹大长老说这些话呢？你在这边看到大卫，他就展现他恢宏的气度，他不计前嫌啊，他向这个曾经背叛他的犹大人啊，表达善意，挽回民心，使国家重归安定啊。好 ，OK， 所以他真的他大卫他可以这样子放下身段，这样的柔软啊，来跟那些啊曾经要夺他命的这些人啊，说这样的好话啊。他为什么？他是为了国家的最高的利益啊，让这个国家要重新安定，不要在现在内战的当中啊。那他这一点跟亚撒龙恰好成为一个对比。为什么？亚撒龙这个人是有仇必报的啊，所以他不可能去接纳那些之前啊背叛他的人。但是大卫呢，他可以接纳那些过去背叛他的人。他重用叛军的元帅亚玛撒，也是在安抚叛军的心，避免发生进一步的动乱啊。那约押为什么要被撤换？是因为他公然违背大卫的命令，杀死了亚撒龙。如果大卫不处置约押的话呢，会使这个将士啊从此就轻看王的命令啊，王的威信就全失，对不对？大家都听到了，不要去伤害这个亚撒龙，就约押杀了亚撒龙，如果还没事的话，大卫以后他说的话有谁听啊？所以他一定要处置这个约押啊。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这个犹大人本来是最心虚的啦，因为他们是等于是最拥戴这个亚撒龙的，因为亚撒龙大卫都是犹大人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本来是心虚，想大卫可能会对他们不利，但是既然大卫啊这样子向他们表达善意啊，所以他们就都来回心转意来支持大卫啊。那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了，结果犹大人就首先过来迎接啊，来到吉甲啊，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梅啊，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因为这示梅就是那时候在辱骂大卫的那个啊，
用石头砍。
对啊，这时候那时候血口喷人，这时候呢赶快跑去迎接大卫王，因为看到情势不对啊，所以赶快啊去示好啊。跟从示梅的呢有1000个便雅悯人，所以他其实背后有一个势力的啊。另外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攀过约旦河来迎接王啊。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基拉的儿子示梅就俯伏在王的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了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啊。哇，然后呢，希路亚儿子亚比塞说：哼，这个示美记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制止他吗？啊，大卫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 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哎，为什么大卫不处置这个示每？这也是为着国家的安定啊。他赦免示每，没有秋后算账，是为了国家的安定。他不要再行杀戮，这样可以消除便雅悯人的疑惧啊。因为他是便雅悯这个支派当中的一股势力，哎，他是等于是支持扫罗的啊。所以说他如果杀了示每的话呢，那些便雅悯人啊会产生一些疑惧啊，可能会起来叛变啊。可是后来大卫在临终之前呢，就吩咐所罗门必须要对付示每啊，说不容他这个白手下阴间啊，他当时所做的恶你要去啊处理，要伸张公义啊。是因为那个时候呢，示每已经成为所罗门的威胁，必须铲除以绝后患。在大卫有生之年的话，那示每还不是威胁，但是大卫一过世啊，示每就可能成为一个大患，所以他叫所罗门一定要对付这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啊，示每是被判缓刑啊，就是他后续的表现来决定是否行刑。但是后来的表现呢，大卫认为说很危险，所以呢叫所罗门一定要对付啊。好，所以后来所罗门呢也用一个很智慧的方法来铲除了这个示每，然后圣经说所罗门的国位因此就坚定了。所以可见示每是一个威胁啊。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啊，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啊，所以可见了、啊、那时候洗巴说米非波设很高兴啊，说现在以色列人要把这个国度重新还给他们扫罗家了啊，这根本是胡说八道啊，他是非常的悲伤。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其实是说他从耶路撒冷出来迎接王啊，这个因为大卫这时候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啊，王就问他说，米非波设啊，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残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书约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大卫王啊，他从那个马哈念回来啊，这时候就处理几件事情，对不对？他首先让那些背叛他的人呢，他现在给他们安抚啊，然后呢取代用那个亚玛撒取代约押，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讲，可以好了，可以理解哈、啊，这是基于这个大局哈、啊，所以呢，他没有起来处置他们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他让洗巴跟米非波设均分地土，在这里头，那这个米非波设不是很冤枉吗？哦，大卫为什么这样做呢？啊、哦，好，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这个米非波设跟洗巴啊、哦，这个大卫恩待米非波设的时候，米非波设可能差不多20岁左右，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儿子了，所以不是太小，所以但是也不会太大啊。哦，那所以他可能是45岁的时候恩待米非波设，那等到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大卫已经62岁了，所以这是17年之后，对不对啊？所以等于是大卫恩待米非波设啊，就是把他这个提拔起来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7年了啊，17年，对不对啊？好，我们来思想一下米非波设跟洗巴这两个人啊。第一个，米非波设他前五年是生长在皇家啊，然后呢后来他这个父亲跟祖父都战死了，那时候他就从五岁到20岁呢，他就寄人篱下啊，他就住在那个罗底巴啊，然后呢后来大概20岁左右吧，到37岁之间呢就被大卫抬举啊，这是米非波设。洗巴呢，洗巴是在扫罗之后的这15年当中啊，洗巴他应该是过着一个自由富足的生活，就是说那个 米菲波设啊，在寄人篱下那段时间啊，那因为这个扫罗家已经没有了，对不对啊？那洗巴本来是仆人啊，他就说他等于是他就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对不对？而且呢，还看样子他还蛮能干的，他过得蛮富足的啊。怎么样呢？他后来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所以可见他当然很会做生意嘛，很会经营啊。所以他这个过得非常的富足，而且又自由，对不对？不是说任何人的仆人。后来呢，他告诉大卫米菲波设的下落之后呢，全家又沦为米菲波设的仆人。大卫就说：“你们全家就做他的仆人啊，然后为米菲波设耕田做工，达17年之久，哇！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洗巴啊，他本来过的这个悠哉悠哉的，对不对啊？现在呢，需要为这个米菲波设做工，等一下子变这个地主变佃农，对不对啊？他心中可能感到会愤愤不平啊。”他觉得他自己有恩于这个米菲波设，可能确实没有好结果，对不对？他把他这个介绍给大卫，结果就自己反而成为米菲波设的仆人啊。好，这个长达17年啊。那结果后来洗巴就用诡计夺取米菲波设的家产，这就好像是怎么样？这个清算地主啊，穷人翻身啊，或者啊，那个台湾那个时候是说耕者有其田啊，佃农成地主，对不对啊？所以他的身份就改变了，他把这个米菲波设的那个产业啊夺过来了。从他的立场来看，他是为自己伸张正义，好取得他辛苦这个17年的成果，对不对？而且这17年来，你看啊，他的儿子仆人都没有增加，还是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从扫罗家出来的时候可能还没那么有钱，但是在那段时间啊，他自由那段时间他就财产增加很多。但是这17年当中啊，他帮这个米菲波设这个做牛做马，但是他这个儿子仆人都没有增加啊，产业好像财产没有增加啊，所以他现在把这个米菲波设的这个产业夺过来，他觉得说他配得的啊，哎，那米菲波设啊遭到洗巴诬陷之后，这个使大卫误会米菲波设忘恩负义啊。所以大卫遭难期间，他除了大卫本人他经历忧患之外，大卫是最痛苦的一个人，对不对？因为他是那个箭靶子。我相信第二个痛苦的是谁啊？可能是米菲波设。为什么？因为米菲波设他因为被他的恩人所误解，他心里头就觉得非常的难过，对不对？非常痛苦啊，惴惴不安啊，所以他不思饮食，辗转难眠。所以他那段时间，你看他也没有修胡子，也没有什么这个衣服也不洗等等。这不是说做一个样子，他真的是非常难过。而且他最难过的是说，如果说有一个人对你有恩，但他现在误会你这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话，你心里头会非常难过，对不对？你非常介意他对你的观感。结果他这时候也没办法去解释，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大卫远在这个马哈念，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我相信米菲波设睡觉都睡不好的。现在大卫终于回来了，那大卫听了米菲波设的分数之后，他可能意识到他大概误会了米菲波设，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把米菲波设的产业全部还给他呢？可能基于以下的原因啊，以至于他判决说，这个米菲波设跟洗巴呢平分地土。第一个，洗巴毕竟是在大卫最危急的时候给他雪中送炭了。所以这份恩情大卫不能不纪念，对不对？主耶稣说啊，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洗巴等于是把一杯凉水给大卫，大卫呢因此就感念于心了，这个点滴在心头，对不对？所以呢他不能不得赏赐。大卫是预表基督，对不对？你说坐在一个小子身上就坐在主身上，何况你是直接坐在大卫的身上，所以这人呢不能不得赏赐。所以你不可以把给他那个产业啊再给他这个夺回来，所以他就给他一半。那大卫把米菲波设的一半的土地赐给洗巴呢，其实也没有亏待米菲波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财产本来就不属于米菲波设，是他白白得来的，对不对？ 大卫要赐给谁就赐给谁。米非波设呢不应该觉得啊好委屈难过啊，觉得财产减半对他不公平。米非波设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就表示米非波设他脑筋不清楚啊。但是米非波设他很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认识什么，一切都是他白白领受的。他没有因为长久持有这些产业而得意忘形，或者因为失去而失望抱怨心怀苦毒啊。他反而很谦卑地接受大卫的安排，他以大卫的平安无恙为满足。米非波设的态度好像是约伯，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对，所以他认为大卫是他的恩人，只要大卫平安他就一切都 OK 了。至于他本来一无所有，现在如果一无所有的话也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洗巴虽然成功的取得米非波设的一半土地，不过他挑拨离间大卫跟米非波设的关系却是神所痛恨的，他在勇士里面一定会懊悔莫及。箴言里面说，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个洗巴是做了其中的四样，对不对？红字的这四样。所以他是神所憎恶的。那个有本书叫《末日决战》，它里面有一段话说，那个是作者到了天上，看到一些人，那在天上的人啊，那些人啊，就是过去在地上曾经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到天上他居然是坐在天堂的最边边，让这个作者非常的惊讶。哎呀，你那么伟大，怎么会坐在最边边啊？他说，因为我在地上那时候为了要做王啊，我做了一些事情，就那些事情让我反而不能做王。那人说啊，他说在地上看为好的，在这里就在天上啊看却很不一样。在地上能使你做王的那些事，在这里常常是使你不能成为王的绊脚石，而使你在此做王的事，在地上却被视为低下，毫不起眼。所以洗巴在这件事情上头看起来他好像是得逞了，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天上反而这件事情让他会懊悔一辈子，一辈子不知道懊悔到永永远远。他会觉得说他做这件事情让他在勇士里面亏损太大。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心里头对这个洗巴很这个怎么样，还不以为然，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心里头愤愤不平。那你就觉得米非波设好可怜，你不用这样觉得，因为在勇士里面他们所得到的判决啊是非常公义的。那我们也可以肯定洗巴会因为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他懊悔到永永远远，因为这让他可能永远沉沦。洗巴如果顺从大卫的吩咐，忠心服侍米非波设，他在勇士里面会蒙神的纪念，因为坐在米非波设身上的就是坐在大卫身上，大卫是预表基督，对不对？所以虽然洗巴他就是好像话，他后来就一辈子就是做这个米非波设的仆人，看样子好像哇，我这个没有办法翻身，不是。我们今天只要顺服神，就顺服大卫了，顺服大卫的意思去好好服侍的话，他的每一个服侍在勇士里面都有价值。所以今天一样，今天我们为着神，我们做每一件好像看起来很卑微的事情，但是在勇士里面都有价值，因为是坐在主的身上。